凡他脚掌所踏之地，现在是金。你看一个王不是那么简单，明白吗？这个地明明给犹大支派，你做和不做都是你的，但是大卫不是。你看大卫果然遵守主的话，很清楚的，他现在开始过流浪的生活。那么没有多久以后呢，我们知道说他就躲到哪里，就躲到旷野去。那么躲到旷野，他第一个先要到什么？先要到山地。到了山地，你就看见说在西伯伦南边没有多远的地方，有个地方叫西弗，那是在山地上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从西弗如果往死海走，你就可以一直走下去，可以走到隐基底。所以西弗的旷野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西弗跟隐基底中间的那个旷野，那个旷野就是犹太旷野，很可怕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，那个根本就是荒芜的旷野。结果为了逃避大卫，他就躲在哪里呢？就躲在西弗跟这个隐基底中间的西弗的旷野。好了，逼得实在没有地方走，再往南走，往南走到马云的旷野。所以你看，你读圣经，这里不光讲了马云的旷野，那马云的旷野后来碰到个大户人家，对不对？那个大户人家是什么呢？在哪里？在加密。好了，详细的故事我们就不去说它了。所以实在说来，他从一个旷野跑到另外一个旷野，在山地是他逃难的地方。那么现在你如果要真的躲保扫罗的话，你最好要躲到什么？躲得远远的。所以呢，最后他就躲到哪里？躲到隐基底去。躲到隐基底，不要忘记，已经到了死海边了，很清楚的，四面都是死亡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，结果扫罗呢，像地毯似的，率领3000个军兵要去追赶他，要去追赶像死狗都不，在他眼里看死狗都不如的人。结果呢，就在野磐石的洞里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扫罗藏在大卫。藏在洞的深处，就在那个时候他发现说不远的地方就是扫罗。时候来了，旁边有人告诉他说，神不是答应说把扫罗放在你的手里？他忽然想起这句话一点没有错，他马上就把衣襟割下了一块。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对他说话了，明白吗？他是随时随地听见圣灵声音的人，所以他才写诗篇呢。如果没有感觉细腻的人，怎么可能有资格写诗篇呢？所以马上他觉得自责，为什么？因为扫罗是受膏者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等到扫罗出去的时候，他就对扫罗喊话。弟兄姊妹，他让扫罗知道说他没有意思要害他。但就在那个时候，扫罗一看见了，他说：“你是大卫吗？”然后最后他说：“你要做王，你要做王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。机会到了时候，神把扫罗放在他手里，如果这次解决他，明天就不要背十字架了，明天你就在宝座上了，谁为什么不做呢？明白吗？这是大卫，清楚吗？神让大卫在这个土地上长，让他从那个示费拉跑的山地西弗啊马云，然后慢慢再往旷野走，到了什么地方？到了这个隐基底，那实在是无地可以走了。那结果你看见神，他如果是王的话，王有个什么本领？当什么都到你手了，现在你应该能够直接抓住，因为在你权限之内。结果他又把扫罗放回到神的手里，你看见吗？这是王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分手了以后，那么扫罗当然回到他的故乡去，那么这个大卫呢就往南，就到了今天的马萨达。马萨达呢，就是最古老、最古老的一个山寨。那么，然后呢，从那里以后，他就转到西弗，又转到西弗旷野。没有想到这一回呢，扫罗又追赶他。那么，结果在个大路上面，他们在那里支搭帐篷的时候，扫罗睡着了。结果呢，他带着他的左右，就到了扫罗的帐篷。那么，结果只把他枪跟水瓶拿走。然后到了山头就告诉他说，你为什么没有好好设防呢？因为亚尼尔根本就在他旁边。第二次神把扫罗放在他手里，他人就放回神的手里。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？在这个时候，扫罗当着所有的人面说，我有罪了，我做了糊涂事，大错特错。请记得，叫一个君王能说我大错特错， 叫一个君王能够说我有罪了，这是不可能，这等于今天在电视上你公开道歉一样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在那个时候他怎么说，他说扫罗，他说大卫，你一定会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在敌人那里说你是王，你是王，如果在敌人面前说你是王，你一定是王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。当然大卫有软弱的时候，大卫自从这个经历以后，他知道他逃不掉了。今天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扫罗是地毯式来找他，所以他想一劳永逸的办法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投奔敌营。如果投奔敌营的话，那么现在我妥协了，我现在投降了，那么当然扫罗就不会再来追了。结果他又跑到加特去了，跑到加特以后呢，加特就对他很好，他说这样好了，那么当然大卫告诉他说，我们不好都在一个京城里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好了，他说很好，我们把喜格拉给你，就给你另外一个城。那那个城呢，本来是他们的，结果现在就给了大卫，这是非常有意思。本来按理来讲，这个喜格拉就应该是大卫的，你明白吗？但是现在是给他们非法挪去了，但是现在很稀奇啊，他去了，结果就给他，就等于还给大卫了嘛。好，那么这是很有趣的事。那么投奔敌营到底对还是不对？当然是不对了，是不是呢？因为你在那个情况下，你根本就跟敌人站在一边呢，什么等等等等。好，我们先等一等来评判他。那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自从他投奔敌营以后，他到了喜格拉，他有他完全的自由。他从喜格拉，用喜格拉在那里做总部，结果呢，他可以说走遍了整个的南地。然后呢，他可以说凡是那个整个神所给他的地，他等于每一个脚印。所以你看见在那个地方，他要起来和谁征战呢？和亚玛利人征战。稀奇不稀奇啊？这个大卫扫罗所以被废掉，就是因为他饶了亚玛利人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如果大卫要证明他是王的话，他应该要表现和扫罗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明白吗？那么很稀奇，就是因为到了希格拉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然后你看见很多人就来投靠他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圣经告诉我每天都有人来投靠他，后来变成神的大军，每天都有啊，尤其是马拿西支派的人来投靠他。那更有趣的人是什么呢？加德，加德不是在约旦河东那边吗？圣经说这个河水涨的时候他们过来了，所以多半是游泳过来的。如果讲的圣经里面有人今天游泳游过来，有11个英雄，圣经说他每个人的脸都像狮子的脸一样，他们来投靠大卫，然后帮大卫的忙。所以你不要忘记，他虽然到了喜格拉，虽然到了那个地方，好多人来投奔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圣灵做的吗？到底对和不对是另外一件事情，但是现在起码在那个时候，你看他人越来越多了，很多人越来越的帮他的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他的里面的目标没有改变。虽然他是投奔敌营，从表面上那的的确有困难，不是没有困难。所以最后呢，这个加特就邀请他说，我们现在去打这个谁呀？打这个扫罗，扫罗刚好在基利波山，和我们同去。好了，这个加特没有问题，别的王有问题。别的王说，你怎么可以让他去呢？如果让他去的话，他不是等于拿我们的首级去和扫罗和好吗？他是个万万不可，所以就被打发回来了。那就是打发回来，所以你看有很多马拉西的人就来投靠他，然后就成为大军。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，我不详细去说了，那果然是这样。那么真是那种情形。所以你看他一点都不孤单，他虽然是投奔敌营，你看还有人来支援他，很清楚。还有包括加特，你看加特特别是老远游泳游过来，个个都像狮子面，有十一个叫什么，11个军长，而每一个有的可以对付100个人，也可以对付1000个人。那大卫最需要这些人力，最需要这些支援了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他不止走遍了旷野，他也去过了山地，他也到过了示弗拉，什么的谷大概都经过了，然后他也到了亚玛利人，尤其是往南地那个方向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有一个人，他真的纵横走遍的，真的用脚掌走遍那块地的话，那么毫无疑问的，那个人一定是大卫。就这样的经过了多少年？就经过了14年。 那么现在呢，时候到了，所以消息来的时候，那么刚好你记得吗？他被遣散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到了喜格拉，发现他妻子不见了，发现所有的人都不见了，原来他们放火烧，被亚玛利人掳去了，所以他们全体痛哭啊。但是最后呢，还是从亚玛利人怎么样手里抢回来。所以等到打完胜仗回来以后，就在喜格拉那个地方得到个消息，那个消息是什么？那个消息就是那个扫罗阵亡了。那么报告消息的人怎么说呢？他说扫罗呢，是因为要最后呢，因为他大概是自杀了，结果没有成，那么他怕落在敌人的手里，所以看见一个少年，就这个报告消息少年，他说你好不好再补给我一刀，那么果然就这么死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最后扫罗是死在这个少年手，而这个少年是谁呢？是亚玛利人，明白吗？他为什么失去王位呢？就是因为他饶了亚玛利人，饶了他的牛和羊，所以神才说，神喜爱怜悯，神不喜爱继续，听命胜于献祭。就因此这个缘故，扫罗丢了他的位置。那现在不要忘记，结果你看见最后扫罗死在哪里？当时你对肉体宽容，结果最后你是死在肉体底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要知道，亚玛利人是神世世代代和他征战，代表我们的肉体。你对肉体越无情越好，你越容忍肉体，有一天你看见吗？扫罗最后死在哪里呢？就死在亚玛利手里。而在那个时候，消息传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大卫刚好是胜过亚玛利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时候到了，他应该做王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到时候呢，他就时候到了以后，那么他就祷告说，我可以上哪一个城去吗？他说，神说可以。那么他问神说，到底我应该去哪里呢？神告诉他说，你可以去希伯伦。所以他就到了希伯伦。我们想了，在那个时候，犹大支派的人就起来高他做王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只是一个支派，犹大支派，其他的以色列人到哪里去了？所以大卫又等了两年，因为什么？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王在马哈念，这个是亚尼尔，就是这个谁呀、啊？就是扫罗的左右手。他呢，最后真的就让一个儿子叫做就叫做这个伊什波设，叫做伊什波设，让他做王。那么就死了嘛。所以他真的要等的话，等两年就好了。你的表现很重要。两年的表现，大卫有没有把这些人当作什么呢？当作敌人呢？没有。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首先亚尼尔后来叛乱了，要来归顺大卫了，结果后来被约押杀死了。结果你知道大卫哭亚尼尔，稀奇不稀奇？他怎么眼泪会为他来哭的呢？而最后亚尼尔是葬在哪里呢？葬在希伯伦，稀奇不稀奇？怎么可能敌人扫罗要追赶他的敌人扫罗，怎么他的后裔你怎么可以厚待他？而还是将军呢？如果不是他辅职的话，你可不可以再多等两？很稀奇，他呢是公义的王，然后呢让他葬在希伯伦。那最后呢，你知道说，等到这个伊什波设到了什么地方？到了这个便雅悯的境内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便雅悯是谁？这个谁呀、啊？扫罗是哪里的王？是便雅悯的王。你记不记得他当时怎么对待基遍人？你看见没有？结果后来呢，就果然死在他们的手下，就是这个他的儿子死在他们的手下。好了，等他死完了以后，那现在应该可以做王了，现在应该很清楚了，当然轮到他做王了，所以应该再等两年就可以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想到又等了另外五年。为什么呢？很清楚的，很明显，那五年就是因为他曾经投奔敌人，这是他必须要付上的代价。所以当你读到诗篇的时候，尤其你读到诗篇27篇的时候，你记得诗篇27篇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篇嘛，对不对？那么特别讲到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这个我们很清楚的。但是最后他怎么讲？ 他的腰。